同样跟上面一堂一样，是一个小时十分钟的时间啊。上一堂我们给弟兄姊妹介绍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啊，尤其是它的结构的部分啊，我们看见可能约翰有着一种刻意，要用这样一个结构来凸显出他所要传讲的一些的真理的重点的这么一个方法啊。在这个结构的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最明显的就是它的底层跟它的顶端的部分啊。它的底层告诉我们的是耶稣是谁，而它的顶端告诉我们是我们如何透过这位耶稣基督与神建立起一个直接的关系来。那么这一堂呢，我们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的就这个底层的部分，我们会特别详细一点的给弟兄姊妹来说明它的第一节跟第十八节啊，因为这两节的经文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的来思考留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再请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请特别留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他是这么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以及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两段的经文，第一个我们就可以看见还有一个值得我们留意的对称的结构啊，这两节经文彼此已经是相互的对称了，而在这种大的对称的里面还有着一个小的对称是我们可以稍微留意的。在我们的投影片的里面，左边是第一节分成三个部分：太初有道啊，第二个部分是道与神同在，第三是道就是神。这三句话正好就跟第十八节也可以相对应的。第十八节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表明出来，我们看到给我们说明了什么叫做道。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在于把神给解释给表明的出来了，我们等一下会来说明什么叫做道。第二个，道与神同在，这个呢，同在这个词也同样的在希腊文的里面也有不同的字眼。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有所谓的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那个地方也有讲到耶稣基督的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但那个地方的神与我们同在，那同在呢，它的希腊文叫 meta 啊，用 meta 这个字就是两个这个在一起的意思。但是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这个同在呢，它所用的却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叫 pros。 所谓的 pros 比较多，它字面的意思是向着某一个方向说的啊，所以你甚至于可以翻译为道面向着神啊，你可以这么样一个留意这个 pros 这个词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所谓的面向着某一个方向，它不只是指着一种地理方向的啊，这种空间角度里面的表达我啊朝向着某一个方向而已，面向着某一个方向，或者说面向着某一个人，在圣经的里面就表达一种的亲密的关系。比如说形容到人世间与神最亲近的关系的时候，那是神对亚伦对米利安所说的啊，他跟一般人来往就跟摩西来往不一样的。摩西是什么呢？摩西是跟神面对面的来说话的。所以这种的面向着某一个人，面向着某一个方向，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的亲近的关系啊。它表达的不只是一个方向而已，它是表达两者之间有着密切有着亲近的关系。这就跟第十八节所用的两个词语呢是相对应的，一个叫做在父怀里啊，在父怀里，这个怀这个词 一般现在比较少这样子翻译的啊，现在的一些版本，比如说中文的有所谓的现代中文译本，他已经不把怀这个字翻译出来，常常他只有翻译成说在一起啊，比如说是这个拉撒路的故事啊，死了以后呢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去了，那么他们就觉得这个有一点不伦不类啊，怎么一个男人到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怀中去了，所以为了避免引发起一些这种不好的联想的缘故呢，所以就把它翻译成说就被带到亚伯拉罕那里去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圣经的用词有它的讲究的所在。比如说约翰福音来说，约翰福音的作者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对吧？他从来没有说他的名字叫做约翰，虽然约翰福音里面有出现过约翰这个名字，但是约翰这个名字不是指他自己说的，然后指着另外一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说的。那么约翰福音的里面呢，他的作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密码，他称自己为叫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那么你就会发现的，在约翰福音13章就形容他与耶稣之间的关系的，就是他在晚餐的时候呢，他是挨近的耶稣的胸膛，躺在耶稣的怀中的啊，那是因为跟他们犹太人用餐习惯有关联的啊。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所谓的最后晚餐啊，不管你是在米兰那边所看到的那个最后的晚餐的那个原图也好啊，或者是你在其他的艺术家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最后的晚餐也好，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所画的都不是耶稣时代的生活的情景。啊，比如说以米兰的那一幅这个最后晚餐那是最有名的了啊，你看到一张桌子，然后呢耶稣跟12个门徒就坐在这个桌子的一边，面向着我们看画的人了啊，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脚什么之类的，可是呢这不是犹太人生活习惯，这是中世纪的时代的生活习惯啊。他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犹太人的生活习惯呢，是用餐是半躺半坐的了啊，他们是半躺半坐的，用左手撑着他们的头，然后用右手来拿食物，所以他们用餐的时候是一个大的桌子，然后周围摆着一些长凳，人用餐的人就躺在这些长凳的上面啊，然后就可以转过身来，就可以靠近的很靠近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怀中的这种情景啊。所以这里约翰就用这个词来形容他自己，但是呢这个词是什么含义？这个词你看见用在约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他又表达了他与耶稣之间有着很亲近的关系啊。你看见约翰确实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呢是要比彼得要更亲近，所以当最后晚餐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的时候呢，彼得呢很想知道到底是谁，但是他又不能问啊，不好问，所以他就给约翰使个脸色啊。约翰呢就靠近了耶稣的胸膛啊，就问耶稣说是谁啊，所以你可以看见那种情景跟我们在画上所看见的是不一样的。但所谓的怀，它是表达一种亲密的这种关系。耶稣基督是在父怀中的独生子，他从父的怀中来到世上，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父的怀中，让我们也可以建立起与神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来。约翰福音的作者他本身当耶稣基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就已经先尝到了这种与主耶稣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甜美的滋味，所以他写下了这么一卷非常甜美的书卷，让我们也可以从中来得着益处。那这里你看见怀这个词就跟第一节所说的道与神同在所用的那个 pros 这个字呢，就有着一种的对应的关系，都表达了亲密的关系。不单单这个字怀表达了与神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连下一个词在父怀中的独生子这个字，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为独生子的这个词，也有着强调独特的亲密的关系的含义在里面啊。我们等一下会来看看什么叫独生子啊。我们在这里是把它翻译为叫独一无二的蒙爱者啊，他希腊文叫 monogenes 啊，这个呢，我们会等一下回来说明他在圣经里面的用法。还有第三个对应，第三句话在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三句话说，道就是神， 这个很明显跟第二节就有所不一样的。第二节说道与神同在，所谓的同在不管多么亲密还是两个个体啊，或者用神学的话来说是两个位格。但是你会发现第三句话却说道就是神，这两个位格却把它等同了起来了啊，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另外一个很困难的一句话了。可是呢，这个呢正好跟第十八节有一点的对应关系。第十八节的对应关系在哪里呢？第十八节我们的中文圣经说，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地方独生子在现在比较权威的希腊文的圣经里面，独生子这个词，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独生子呢，它用两个字，一个字就用 monogenes 这个字啊，就是独生这个字。另外一个字呢，如果是儿子的话，它应该要翻译叫它的希腊文应该是 huios， 那个才是儿子的意思。但它现在的这个权威的希腊文圣经不用 huios， 而是用 theos， 也就是神这个字。所以呢，你甚至于可以这样子翻译咯，唯独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的神将它表明了出来了。但是现在的一些中文的译本很可惜，虽然他们都是根据现在这种希腊文的圣经所翻译的，他们却呢仍然沿袭着旧有的这种翻译，还是使用了独生子这个词。可希腊文的里面它这个当然牵涉的比较复杂一点啊，因为牵涉到所谓的这种文本鉴别或者叫经文鉴别，有一点像我们中国古代所谓的教刊学啊，这种古本的教刊学，就你有很多的不同的抄本，这种抄本呢抄写出来的经文有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判别哪一个才是原来最有可能的一个读法？就是你认为是独生子比较可能呢，还是独生的神比较可能？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理解的是独生子，是不是？这个比较理所当然一点，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啊。但正好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在所谓的文本鉴别学的里面就有着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规则啊，越难解释的越有可能是原来的这个原来的读法，是因为抄写圣经人觉得这个太不通了，所以呢他们就会有一种念头想要把它改写成我们比较容易明白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地方独生神这个词呢可能会是比较恰当一点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它就跟第一节的道就是神又形成了一种的对应的关系了。所以头尾两个部分可以有这样子的这么一个对比，我们就要来看这个部分啊，给弟兄姊妹来看。首先，我们要来看什么叫做道。道这个词很难解释啊，你如果去看市面上的解经书的话，尤其是华人自己写的解经书的话，总喜欢把它跟我们中国老庄思想里面的道连在一起，是不是啊？我们有一本解经书花了十几页的篇幅来讲中国哲学思想里面的道啊，然后就开始跟这个圣经里面的道要怎么样连在一起。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啊，我们还是直截了当一点承认一下，圣经好像跟中国人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啊。它的背景，你要说中国的哲学里面的道的话，你还不如说可能希腊哲学的道还更接近一点。那么希腊哲学的道是什么意思？希腊哲学里面的道基本上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思想 Logos 这个词所表达的是某一种有系统的思想，所以呢它可以衍生出一些的词语来，比如说神学叫 theology， 前面那个 thear就是神的意思，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说的 theos 啊。那么 logy 就是从 logos 这个字而来的，所以 logic 逻辑这个词呢，其实就从 logos 而来的，它是一种的很有条理的、很有系统的一种的学说、一种的思想、一种的理论，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像科学，那其实就是一种的这个 logos。但是呢，这是 logos 在希腊哲学思想里面的一面，他们哲学家称它为叫隐藏的 logos。你如果只有思想的话，谁知道你的思想，是不是？你的思想没有表达出来，没有透过言语，没有透过行动把它给表现的话，你的思想没有办法传达的。啊，你一定要透过言语，你要讲说解释你自己的思想，你的理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人才可能够去明白你的思想。所以这个呢，就变成我们需要了解到的。那么这就有希腊人就称这个第二种的呢，叫做表达出来的 logos。 一种是隐藏的 logos， 那是指的思想说的，另外一个是表达出来的 logos， 谢谢，那是指的言语说的。所以英文圣经大部分把这个 logos 这个词在这里就把它翻译为 word 啊，话语、言语，或者像中文有一些中文已经开始尝试着要把这个道这个词呢翻译为叫圣言啊。我想这是一种的尝试啊。但是呢，不管你用道也好，你用言语也好，它所表达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啊。这是希腊哲学思想的部分，我想可能会比中国的哲学思想的道要更接近约翰的这个道。一面是有系统的思想，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那个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思想，而这一些的思想呢，透过了耶稣基督的教导的工作，把他的思想给传递并且给记载了下来了。这个是所谓的 logos 的头两个层面。可是如果你熟悉约翰福音的话，你就会发现约翰福音虽然它是用希腊文来写作的，但是它的思想的背景比较多是希伯来的思想背景。希伯来的思想背景，那么你就发现道这个词，他们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旧约圣经了，而旧约圣经对于约翰福音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很多的地方都采取了旧约圣经的背景了。那么如果我们来到旧约圣经里面来看的话， logos 这个词它不单是指着神的思想，不单只是指着神所说的话语而已，还有第三方面的含义，那就是神的行动啊。 logos 这个词可以表达神的工作，神做事，神采取的行动，就有了这个了。所以你看见在旧约的里面，神说话工作就做成了。在创世纪的里面，神是借着他所说的话来创造万有的，诗篇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所以神说话工作就成就，每一次当神要说话要工作的时候，他总是说话，甚至于先知阿摩斯把神所做的工作形容为，神若不将他自己的奥秘启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好像神所做的唯一的一个工作就是说话，把他自己的奥秘启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这你看见说话在旧约的里面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说话而已，他还有带着做工的这个含义在里面，所以就有了第三面的意思了，就是工作。但是不管你是说话也好，你是工作也好，在旧约的里面我们来看的时候，当神说话的时候，他所说的就必定成就。当神去做事的时候，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拦阻他。所以无论是说话无论是做事，在旧约圣经的里面，我们看神所说的话，神所做的事，都是带着能力的。这也是 logos 这个词所要向我们传达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能力。所以你记得了，这个词最起码有这四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是思想，隐藏的 logos 是思想， 没有表达出来，在一个人里面的脑海里面的一个有系统有条理的某一种的理论某一种的教训等等的，但第二它是要表达出来的 logos， 那就是话语，透过话把隐藏的思想把它传述出来了，让人可以听见的可以明白了。然后第三是形式，要做工啊，说话接着就采取了行动，把所说的话付诸实行啊，让它成为实际的。然后第四，这一些都带着能力。不过很难啊，很难用一个词把它表达出来了。我们中文用道，英文用 word， 或者有人用圣言等等的，但总是只能表达出这个词的某一方面。我想这一种的困难，我要引用一首诗来给弟兄姊妹来看一下。这首诗呢是从浮士德的里面引出来的。这个很有名的文学作品浮士德，在一开始没有多久之后呢，有一章，这一章的名字就叫书斋。在书斋的里面就这样子的描写浮士德去思索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引用他其中的几段话，这从中国一个杨武能先生的译本里面引用出来。他这么说：哀，我纵然以无上的善愿，仍然感不到胸中迸射出满足的源泉。川流为何这么快的枯干，使我们又觉得焦渴欲燃？我对这点是保有经验，不过可以弥补这种缺陷，我们学会尊重超世的本源，我们景目启示的简篇，这在新约圣经中出现，别处没有更高贵更优美的可言。我急于翻阅原书，本着真诚的情愫，把神圣的原文译成亲切的德语。歌德是德国人啊，所以呢他所用译成亲切的德语，展开一卷古书着手翻译。我写下一句原始有名，这句话就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最开头啊，杨武能先生把它翻译为原始，我们的中文圣经是翻译为太初啊。他说原始有名，在英文的译本的里面就把它翻译为 word啊，所以可能是指着话语说的了啊。那他下面就这么说，写到这儿就停顿，谁能帮助我继续前进，证明我不能评价过分。如果我精神上得到正确的启示，必须另译重新，我改译为原始有意，英文译本把它翻译为 thought， 思想啊，思想。这第一行要十分仔细，下笔切莫着急，这一字怎能把万物创造化育，思想怎么可能创造万有呢？所以他又面临的另外一个困难，他说应当译为原始有力，英文把它翻译为 power 啊，力量。可是我刚把它写在纸上就已经醒悟到它并不合适，蓦然间豁然贯通，心领神会，放心的译作原始有为啊，这个叫行为作为啊 ，did 这个字啊，对不起，我用的译本不是杨武能先生，是董文桥先生的啊。你会发现，歌德在思索吗？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太初有道这个 logos 这个词的时候，他一直在琢磨要怎么样子的来传达 logos 这个字。他一开始把它翻译为名，或者叫做言语，他觉得还是受到了一些的限制。接着他把它翻译为意，或者说思想啊，可是呢也没办法把它传递得非常的透彻。然后第三他说把它翻译为力量，确实力量可以创造化育万物，所以用力量是很合适的，但是呢怎么样力量可以成就出来，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把它翻译为叫作为或者工作。而其实我举这个例子只不是跟弟兄姊妹说明一下 logos 这个词包括这么多的含义。 都在里头啊。我想虽然歌德最后选用了为或者是工作这个词，作为这个词呢来翻译 logos 这个词，我想仍然没有办法把这个词表达得非常的完整。不过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来，约翰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这个道是什么意思？刚刚我们所说的四种的观点可能都包括在里面，可是很明显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可能在这一段经文的里头，或者在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就是说话啊。所以英文译本传统上通常把它翻译为 word， 你只要不要把它理解为是我们平常闲聊没事胡扯的一些的话语就是了。这个话是有系统的要传达，要解释出一些的思想出来的啊，这是 logos 这个词。如果你把它跟第一章的18节来相对照的话，你就会发现第一章18节说的 exegeomai 也就是表明出来这个字，正好是用一个不同的字眼来传达了 logos 这个字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认识这一位神究竟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但是我们需要有人把神向我们表明，向我们解释，让我们可以认识这一位神。可是神远在高天，我们怎么可能来认识他呢？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子来到地上，这里就用道这个词来作为他的名称，表达了他就是神的解释啊，他就是神把神给传达说明出来的。所以你用 logos 或者用 exegeomai 都非常恰当的表达了这一方面的含义。第二，耶稣基督不单他是道，他是要把神给解释出来而已，而且呢耶稣基督与神有着亲密的关系。第一节说是道与神同在，而第十八节用这个怀中还有他独生子这两个词语来表述。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怀中了，我想我们要给弟兄姊妹接着来说明一下什么叫独生子。独生子这个词它希腊文叫 monogenes， monogenes 这个字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也出现了几次，都是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第一章十四节，这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没有子这个字啊，希腊文里面就是独生的啊。那么第十八节，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里用了 theos 啊，这个字就是这个字，我们的原来希腊文用的是 theos。 然后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就有了子这个字了， huio啊，这里用 huion， 所以这是独生子。三章十八节也一样用了 huion 啊，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的，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在这一几节经文的里面都讲到了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还有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的，再一次的称耶稣为神的独生子。但是呢，如果用在字面的意义的上面，人世间的这个父母亲所生的孩子的话，路加福音有三处讲到独生的儿子或者独生的女儿，一个是第七章十二节，那是拿因城的寡妇，她有一个独生的儿子死掉了啊，这个叫独生的，就用 monogenes这个字。第八章四十二节，就是雅鲁的这个女儿啊，然后他这个雅鲁呢有一个独生的女儿，约有十二岁，然后呢他说这个女儿快要死掉了，所以这里又用 monogenes 这个字。然后第九章三十八节，这里是一个父亲来求耶稣医治他儿子啊，然后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再次的用了 monogenes。这三处我们看见可能都是照着这个字的字面的意义，是指着一个父母亲 为独一无二的一个儿子或者女儿说的。但是这个词不单只是指着一个独一无二的儿子而已。如果你来看希伯来书的11章17节的话，这一节经文把 monogenes 这个词的含义呢更清楚的表达出来了。希伯来书11章17节是讲到以撒，这里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了。这里称以撒为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可是以撒不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啊，是不是？撇开后来亚伯拉罕另外生了六个不说啊，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但到目前为止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可是当神在创世纪22章要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却用独生的儿子这个词来形容他，这就很有值得我们思考了。从血缘上面来说，以撒不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可是从关系上面来说，你注意这个词他所着重的还不是血缘上面的唯一的一个孩子而已，他所着重的是关系。所以在旧约的希伯来文的里面呢，有些时候会把这种的词语呢就翻译为叫做亲爱的啊，是亲爱的儿子，好像创世纪22章里头一样的啊，这个地方就用这个独生的儿子这个词呢来翻译创世纪22章的那个亲爱的，表达的是一种在父母亲的眼中呢最珍爱最看重的这么一个孩子。在亚伯拉罕的眼中虽然有着以实玛利，但如果与以撒来相比较的话，那么以实玛利好仿佛是不存在一样的了，他仿佛只有一个儿子一样啊，就是这一个以撒了。如果你要用在雅各的身上来说，雅各虽然有12个儿子，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他好像只有一个约瑟一样啊，所以他的另外的十个儿子说你的那儿子啊，你的儿子啊，他根本不讲名字的，只要讲你的儿子就知道是指着谁说的了，仿佛约瑟是雅各12个儿子里面的他最唯一的一个儿子一样，因为他是雅各最亲最爱的这么一个儿子。所以所谓的 monogenes 他不单不是表达这种独生的这个含义在里头，他更重要的是要表达在父母亲的心目中几乎你可以说他是独一无二的了，他是父母亲所最疼爱最珍爱的这么一个儿子。我想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8节用的独生这个词呢是着重在这一面的含义，传达了耶稣基督与父神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在第一章第一节是用道与神同在来表达的，但第18节就用独生的这个词来表达。而第18节呢除了用独生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他的在父的怀中啊，这两个词呢结合起来就形成为是一个非常表达亲密的关系的了。所以呢在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他就把这个独生这个词呢他就把它翻译为 The One and Only 啊，你可以翻译为叫独一无二的蒙爱者啊，这讲到耶稣基督与神之间的关系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的这个所给我们表述的是解释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的最后，道就是神，这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三句话，道就是神。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第二句话表达的是两个不同的位格，道与神同在，不管多么亲密还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是两个不同的位格。但是呢第三句话却紧接着说道就是神，这就引发了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了啊，也是在神学上呢造成了一些异端的产生， 很重要的，就出于对这一节这一句话的一个错误的理解而来的。但如果我们把它跟第十八节，我们刚刚说过，说相比较的话，第十八节已经给我们说到了，是在父怀中的独生的 Theos， 是父怀中的那个独一无二的蒙爱者，就是神的自己啊。你甚至于可以这么样子一个翻译的。那我们回到第一章第一节的这一句话来说，道就是神。可是希腊文的里面顺序却不是这个样子。希腊文的里面，如果你直接一个字一个字的对着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就变成为神就是道。所以如果你有所谓的interlinear 的圣经啊，这逐字对照的圣经的话，你要留意的啊，逐字对照圣经就是像我这里投影片里面一样，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希腊文翻译了，就放在它的下面或放在它的上面啊。这样的翻译有它的好处，可以很快让我们看见它的对应的字是什么，但是它却也有缺点，因为它无法把文法里面所要传达的一些东西向我们传达出来，甚至可能会造成了误解。比如说这一句话，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神就是道，请问有什么不一样没有？道就是神，跟神就是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神就是爱，爱就是神，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神就是光，光就是神，不一样，不能倒过来的啊！注意到不能倒过来的。而希腊文的里面，你会发现在这里头两个名词，一个是 logos 啊，一个是 logos， 另外一个叫 theos。把 theos 放在前面，神，我用这个粉橙色的给你投出来的。另外一个字是 logos， 是在最后面的啊。这两个字虽然 logos 在后面 ，theos 在前面，但是希腊文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能够用字的顺序来决定字的意义。我们的中文、英文就受到这个限制，是不是？我打你。跟你打我不一样啊，啊，完全相反，是不是？啊，我打你，你吃亏了啊，我占了便宜了。你打我呢，就正好倒过来的了。可希腊文它妙的地方就在于，你不管把顺序怎么调，它的意思不会变。啊，它意思不会变，这个就是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它这么一个表达，就有它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因为你注意到了，在 logos 的前面还有另外一个小东西。叫 ho， 这是所谓的定冠词。而在 theos 的前面呢，没有这个 ho 这个字，这就有不一样的地方了。啊，这个 theos 没有定冠词，而 logos 有了定冠词呢，它就表达了这个地方的主词是那一个有定冠词的那一个。啊，换一句话说，你不能翻译为神就是道，你必须要翻译为道就是神。这个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是从我们所出版的一本希腊文课本里面引用出来的一段话啊，他就解释这一节经文。他说我们知道这里的主词是道，也就是 logos 这个字，因为它有定冠词，所以呢我们把它翻译为道就是神。这样子的话，我们会想起了两个问题，都具有着重要的神学意义。第一，为什么要把神，也就是 theos 这个字放在前面？第二，为什么 theos 这个字没有定冠词？好，这是作者他的解说了。他说简单的说，他放在前面，那是在一个强调的位置上面，是把着重点放在他的本质或者是数值的上面。神的所事就是道的所事，不管神是什么，道就是什么啊。这是我们看见着重的是在它的本质或者是它的数值的上面。那么如果第二个问题，它为什么没有定冠词呢？它没有定冠词是免得我们将道，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位格与神，也就是父 的位格把它画上了等号，它没有定冠词，目的是告诉我们这里是两个不同的位格，不能够把它画上了等号的。所以呢，他说，秩序，也就是顺序啊，把 theos 这个字放在前面，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拥有父神的一切的属性。没有定冠词，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是父神啊。所以这是他说约翰在此的措辞，既简洁扼要又优美。事实上，它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优美而洗练的神学陈述之一了。这是我们看到。那么马丁路德就针对这一节经文，他说了这一节经文的里面没有定冠词，这个 theos 这个字没有定冠词，它是驳斥了沙伯流主义，这是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个异端啊，或者你有人把它翻译为叫神体一位论啊，就是说呢只有一个神，而且只有一个位格啊，只有一个神，就是父等于子等于灵，只有一位神啊，就把三者画上了等号了。但是这里没有定冠词，你就不能把他们三者画上了等号。另外一面，字的顺序则是驳斥了亚流主义。亚流也是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个异端啊，亚流主义他们也相信只有一位神。你看见这两种的神学思想都跟正统的神学思想有他们共同点。正统的神学思想也好，亚流主义也好，沙伯流主义也好，都相信只有一位神，这是共同的信仰啊，这是他三者共同的信仰。但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在于沙伯流主义认为父是神，子是神，圣灵是神，父等于子等于圣灵，这是沙伯流主义的，所以就只有一位神。那么亚流主义呢？亚流主义相信只有一位神，这一位神是谁呢？这位神是父，只有这么一位神而已。子和圣灵在他们信仰里面不认为是神，子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位，然后神在借着他来创造万有，圣灵根本他们在他们思想里面根本没有位格啊，他们是只不过是一个能力而已，这是所谓的亚流主义的地方。但正统的神学思想呢？正统的神学思想认为只有一位神，但这一位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这三个位格不能画上等号，父不等于子，子不等于圣灵，这是一般的我们所说的正统的神学思想。所以就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你会发现到亚流主义也好，沙伯流主义也好，他们就已经有了相当很好的驳斥他们的一个方法了啊。所以呢，有人就这么说，说耶稣基督是神，具有着父神的一切属性，但是他却不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一位，这一切都已经简洁的涵括在 Kai Theos and Ho Logos 这句话里面了。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提的这一个点，可能稍微需要再做一点点的比较啊。你如果把这个希腊文稍微有一点点变动的话，我会给你说明这个变动在哪里。第一个，如果你在 Logos 的前面照着原来的顺序，我们圣经的这个原来的顺序，你把 Logos 的这个是顺序倒过来了啊，对不起，他把神跟 Logos 倒过来了，把神放到后面，把 Logos 放在前面，而且两个名词前面都有着定冠词，那么这就变成为所谓的沙伯流主义了，因为他就把两者画上了等号，道就是神，而且呢就是等于父，两者是画上等号，而且可以倒过来，父就是子啊，神就是道，这变成两者可以颠倒了，因为两个都有着冠词在里面。第二种是所谓的亚流主义的，是把顺序倒过来，那么道仍然带着冠词，但神呢没有带冠词，但顺序却倒过来了。这个时候呢就翻译为，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译本，你要留意这个译本了啊，叫新世界译本，这是现代的最有名的亚流主义，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会。 他们到处的在送这个译本。你如果去看看他们的译本的话，他们是，我不记得他中文是不是这么译的啊，因为这个我写这个之前我就从旧的讲义里面 copy 出来了，这个是他翻译英文的时候， And the word was a God。 而且你留意他用的 God 是用小写的，中文的里面我印象中是这样子的啊，他可能还是把它翻译为道，还是翻译为圣言，我已经不记得了。太初有道，道，注意用词啊，道与上帝同在，道是一个神。有没有注意到他的中文用词？道与上帝同在，道是一个神。他们的信仰的里面，上帝只有一个，指着耶和华说的。但是他认为有很多都可以被称为神的，那些天使啊这些的都可以称为神的，那么耶稣基督只不过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这一种的神里面的一个罢了。所以他们把它翻译为是一个神， a God。 而且呢，你看见他的 God 用来形容指上帝的时候，他用的是大写的，但在这里他用的是小写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只有一位神。可是呢，耶稣基督不是神啊，这是我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说的话，所以你留意一下这个译本啊。那这种是在对希腊文它没有一个很准确的理解的里面，它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的错误的神学思想，我们需要去避免它了。这是我想我们回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来的。第一章第三节说道就是神，意思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借着这一句话所向我们传达了。那我们就很简单的把约翰福音的里面的基督论几处相关的经文，我想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看一下。我鼓励你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你打开你自己的圣经。第一处在第五章的十七节，第五章的十七节和十八节，我们一同的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好，来，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断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这里说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时候，在毕士大池旁边医治了一个人啊，让他这个瘫痪的人，已经病了很长久的时间的人，他可以拿起自己的褥子来行走。但犹太人抓住了那一天正好是安息日，他们没有看见这个人病了许久而终于可以得着了自由，得着了释放，恐怕一生之久38年的时间。这里没有给我们交代这个人几岁，但是毕竟一个人没有几个38年，是不是啊？我想顶多两个了吧啊，我们现代或许还可以有三个的，但不管如何38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岁月。这一个人病了38年之久被释放，他的捆绑得着了自由了，但犹太人没有看见，他们只有看见说那一天是安息日。犹太人为安息日定了很多很多的规矩。安息日，如果你抬着一个床，床上面有躺着人的话，你没有违反安息日。如果你在安息日抬着一个床，床上面是空的话，你就违反了安息日啊。他们有很多很奇怪的这些的 说法啊。那么这个人正好就那一天他是痊愈过来了，他把自己过去一直躺在上面的这一个褥子呢就拿了起来，耶稣吩咐他你可以回家去了。犹太人看见了把他逮住了，拼命的追问他是谁做了这一件事的，到最后知道是耶稣了，他们就越发的想要杀他。结果呢，他说他要想要杀他，耶稣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了，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结果他们就更加想要杀他，原因在哪里？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在16节之前他们想要逼迫耶稣，想要捉拿耶稣，是因为耶稣这个医治人在安息日叫人痊愈的关系。但17节之后 他们准备杀害他，更因为他称神为他的父。你留意到，当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的时候，犹太人可能比我们更懂得耶稣称神为父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在旧约的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称神为父的。旧约圣经的里面，还有圣经之外的犹太文献的里面，称神为父的只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指着全国，整个以色列全国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们可以称神为父。因为旧约的里面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是不是？这是出埃及记的里面神一开始就对摩西讲述了这一点的了。以色列是神的儿子，是神的长子，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理所当然他们可以称神为父。所以当他们全国一同聚集，比如说一年一度的赎罪日，他们在那边来献祭来 给神的时候呢，他们可以称神为父的。第二种情形，称神为父的就犹太人的这些君王，他们代表着全国的百姓来祷告的时候，他以一个君王的身份代表着全国百姓来向神祷告的时候，他可以称神为父。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个人能够称神为父的。但耶稣在这里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呢他称神为他的父。你注意下面一句话，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你注意到他们的对这一节称神为父的一个理解了。当耶稣称神为父的，他们认为耶稣是把自己当作和神是平等的。这个我们留意一下。第二，第十章的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这是在第十章三十节的里面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么一句话。同样的，犹太人因为这一句话要拿石头打主耶稣。但什么叫我与父原为一？一也可以有不同的一个理解。如果这个地方一这个字用的是希腊文的阳性的话，那么就表达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个位格的意思。但这个地方主耶稣所说的我与父原为一，他却不是用阳性的，他用的是中性字。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一，不是指着他们在本体上在位格上的这个一说的，这里应该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在工作，在整个的旨意，在整个 的作为思想各方面的这种合一的这个意思而说的。所以主耶稣说的这个我与父原为一，正好也可能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二句话，道与神同在，这是两个不同的位格，但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亲近到一个地步，甚至于他们两个在思想、意念、行为各方面是不可分开的。所以主耶稣甚至于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一再的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唯有把自己所在父那里所看见所听见的，他就照样的说，就照样的做。你看到了，只在地上他所说的就代表了父神所说的，只在地上他所做的就代表着父神所做的，这是表达了他与父之间的这个亲近合一但又有所分别的这个关系。最后一处，十四章的二十八节，这又是亚流主义最喜欢的一节经文了。你如果碰到耶和华见证人会的话，他们会用这一节经文跟你辩论。 14章28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因为我的投影片里面没有把整节列出来啊。你如果看到圣经的话会比较完整一点。14章28节这里这么样子说，他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的，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最后这一句话，父是比我大的。耶稣基督自己明明白白的承认父是比他大的，换一句话说他是比父小的，是不是？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就振振有词地说，你看连耶稣都这么说的啊，他是比父是小的啊，所以呢他必然不是与神是同等的，他是父所创造的第一位，然后神呢那借着他来创造万有的。这是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喜欢用的一个论点。可是呢你要留意一下这个地方，所谓的父是比我大的，你不要把它从上下文的里面抽离开来。我刚刚特别请你看上下文啊，原因就在这里的。28节主耶稣这么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的，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好，注意下面哦，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好，什么叫父是比我大的？是要去解释前面的一句话。前面的一句话，主耶稣对门徒们说，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应该喜乐才对啊。你们若爱我的话，那么我到父那里去，你们不应该忧愁。我们记得约翰福音14章一开始主耶稣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门徒们很明显的是在忧愁，主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你们不要忧愁。可见门徒们在那个晚上的里面是愁容满布啊，整个人就一直不断笼罩在这个忧愁的里面。所以耶稣一次又一次的叫他们不要忧愁，耶稣一次又一次的用他的话语来安慰他们，来鼓励他们，来说明说他去了是对他们有益处的，来说明他去了并不撇下他们为孤儿。而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们这样子的忧愁就证明一件事，你们不爱我。你们如果爱我，那么我的离去你们不应该忧愁才对，我的离去你们应该喜乐，因为我离去了你们应该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已，我是做什么？我是到父那里去了。你注意到主耶稣的用词啊，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主耶稣是到父那里去的，然后下面他就说，因为父是比我大的。你要放在整个的约翰福音的整个的上下文的里面来理解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一再的说，父神所交托他的事他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在尤其在从十二章结尾的地方一直进入到13章14章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说父所交托给他的事，他奉父神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要完成的事。也就是说，如果简单一点的，他就说神的旨意已经借着他得以成就了。那么为什么要忧愁呢？如果你们真的爱我的话，你们就应该喜乐，因为我已经完成了父神所托付给我的工作，我是奉父的差遣而来。你注意了，这个用词跟这个大就有关联的，差遣的一定比奉差遣的更大，是不是？奉差遣的人是被这个差遣者所打发出来，他呢就具有着差遣他的人的这个权柄，获得授权要去完成他在交付给他的这个任务，交付给他的这个使命。所以这里有着上级与下级的这个关系在里面的了，所以确实有着大小的这个区分。但是这里并不表示在位格或者在本体的上面有更小的神的存在，这是不可能。第一， 它不可能与犹太人的神学并容的。犹太人没有两位神的，是不是啊？他们不绝对不相信有两位神。但是呢，你看见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始终就强调耶稣是神。所以如果这一位神差遣的耶稣也是神来到世上的话，犹太人是无法接受的。但另外一面来说，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福音的里面一再的强调耶稣是神。我们不可以把这一个谈到了耶稣是奉神差遣，耶稣是比神小一点的这种的经文呢单独的抽离出来，然后把那一些论到耶稣是神的经文又撇在一边。同样的倒过来，我们也不应该只用到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是神的这些经文，他与父同等的与父原为一的经文，而撇开了像14章28节所说的我父是比我大的。因为耶稣在地上的这一段的岁月的里面是奉神差遣而来，他要执行父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些的任务，他就必须要顺服在父神的旨意的底下。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不是这种地位上的大小的问题啊。我在卡森博士所出版的约翰福音注释的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就这么说，他说我可能会说伊丽莎白女王是比我大的啊，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并不表示伊丽莎白女王的块头比我大啊，也不表示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个人格比我大啊，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啊，所有一切的人受造都是平等的，所以伊丽莎白女王比我大，那不是指着她的人格比我伟大比我崇高，这是可能要用另外的描述的。那伊丽莎白女王比我大是指着说以她的这个身份，以她所要执行的这个工作任务来说，她是女王，而我呢是一个老百姓，是一个臣民的话，老百姓本来就有责任要去顺服在女王的这个命令底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比我大的。同样的，在这里主耶稣说父是比我大的，你也应该放在这一个背景这个上下文的里面来理解他。他已经完成了父所托付给他的工作，而现在他要回到父那里去的，应该这是门徒们喜乐的原因。如果你们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所以你要把这一节经文不要单独的抽离开来啊，要放在这个上下文的里面来理解。当然我想这个我在这里的讲述是很简单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负担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再去看看解经书上是怎么样子的来说明的。我们今天下午就给弟兄姊妹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啊。我很鼓励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看看我们所出版的这个启示录注释啊，这是 D.A. Carson 博士他所写的啊，这个相当厚啊，不过这一次很可能约翰福音啊，对不起啊，约翰福音注释可能没有几本啊，我带，因为我有三箱行李还留在机场，还没留在 LA 机场啊，所以根本没带来。那这里只有几本是从外地寄过来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我所录制的约翰福音的这个 VCD 啊，总共有15片的 VCD。刚刚有弟兄们来说，他们教会主日学就用这个 VCD 已经看了好几个月了啊，他们一颗一颗的看。我盼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影音的材料，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在约翰福音上面再下一些的功夫。那 VCD 我倒是随身带来了，所以有带了十几套这个 VCD 来啊，我们今天晚上就会把它摆出来，在那里有麦总的摊位，欢迎弟兄姊妹们你去参观。我们另外呢也有一些的书籍，可以让弟兄姊妹你看看有些什么需要的。其中有一个我要向弟兄姊妹介绍的，一个是我们所出版的一个刊物叫麦总阅读啊。麦总阅读呢这是我们所出版一个免费赠阅的刊物，现在已经是第三期了。每一期我们都会有一些很好的文章啊，把它出版出来。我们盼望这个刊物出版了之后是让大家可以有保留的价值的啊，不是看完就扔掉的啊。所以每一期都有一些很重要很好的文章。这一期的主要的文章也是卡森博士所写的，他的题目是我必须学习如何解经吗啊，他总共讲了12点啊，所以很长啊，本来还有另外一篇稿子的就被挤掉了 但是我想很有价值，弟兄姊妹，你可以当然也就是免费所阅的，如果你希望将来你还可以继续的收到的话，你可以留下你的资料啊，你可以告诉我们说你要寄印刷版给你的呢，还是你要我们寄电子版给你的，或者是在我们出版了之后我们会放在网络上通知你啊，你可以就去在网络上去阅读的啊，但你可以留下你个人的资料，我们就会把这些的消息或者这个刊物呢寄到弟兄姊妹们的手中。另外一个是我们有大概每两三个月我们会有一个赠书的计划，我们就提供一些我们所出版的书籍，我们的书大部分都是用卖的，但我们也觉得有一些时候我们有一些负担需要帮助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就用赠送的方法我们已经送过了两本书，一本是每日效法基督，另外一个是耶稣所传的福音那么第三本是一本小小的一个灵修书，叫做得救的乐歌作者是Warren Wisby， 他从圣经的里面选用了30处的经文来给，特别是我们面临人生里面的一些的困难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很多安慰、鼓励跟帮助的这种信息这个我们也目前呢在免费赠送的当中，我们晚上也会把一些的赠送的这个所阅单放在麦总的摊位的里面，弟兄姊妹你可以自己去取，然后呢填写好之后交回给我们，我们会在九月的时候就把这本书寄到您的府上，当然我们盼望最少您负担邮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到时候把书籍寄到您的手中来，盼望你能够从这些书里面得到帮助。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带领我们一同来到约翰福音这一卷浩瀚没有边际的洋海的里头，我们确实可以像孩子一样在里面嬉戏玩水而不至于溺毙，也可以像大象一样在里面畅泳。我们谢谢你把这一卷书赐给了我们，我们也恳求你借着圣灵继续不断的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每一个读你话语的人，我们的心更多的被你吸引，更多的渴慕你，有我们的心中的眼睛也更多被你开启，可以看见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荣耀，也让我们看见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从父的怀中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把我们带回到父的怀中。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有权柄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把我们还余下的时间继续恭敬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恳求你仍然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